利亚书六章九到十五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、多比亚、耶大雅的金银。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。当日你要进他的家，取这金银做冠冕，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，对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第十三节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这冠冕要归西连、多比亚、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，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。第十五节，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事必然成就。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。
今天牧师的这个正道的这个题目是行动的标志，神感动人。这时候请牧师为我们正道。
我们继续来查考撒迦利亚书，让你们看几个标志哈、啊，标志。哪个是男厕所，哪个是女厕所？知道哈、啊？哪一个男厕所，哪个女厕所？组会有。哎呀，这个就有点困难哈、啊。看起来可能是那个右边是女的哈、啊，左边是男的哈、啊。可能哈，清楚吗？不是很清楚。那哪一个是男厕所、女厕所？那个左边说要去想着足球，可能是男的吧。那个右边呢，想着去逛街 shopping 啊，可能是女的吧。啊，这些都是标志啊。标志，很好用哈、啊。标志呢，即使你不识字啊，你不识字你不会讲话呢，一看标志呢就一目了然，对不对哈？但是标志一定要清楚啊！啊，什么是标志呢？啊，这个是查尔斯王子，当他被封为王的时候，那个他就头上戴着那个冠冕哈、啊，冠冕就是那个标志啊。所以那个看到那个冠冕啊，不懂得英文、不懂得华文、不会讲话、不识字的人，一看就明白。啊，他被封为王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这个当天呢，不只是有标志，而且这个标志会动的，有行动的标志啊。这个标志呢，不只是有标志，这个标志是会动的哈、啊，有行动的标志哈、啊。所以在当天呢，他不只是头上戴了个冠冕，而且呢，是他戴冠冕的时候是由宗教领袖，当时的宗教领袖呢，把那个冠冕呢放在了头上，表明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有行动的标志啊，会动的标志啊，要说明他不只是王，而且呢是有神祝福的王。他不只是王，而且呢是有神祝福的王，所以标志很好哈、啊，而且会动的标志更好。撒迦利亚书六章九到十五节呢，就是一个标志，而且这个标志是会动的。来，为什么这个标志啊？为什么会有这个标志呢？撒迦利亚先知那时候啊，不是撒迦利亚，这个耶稣亚大祭司耶稣亚呢，当时被委派去建圣殿，但是他很灰心，他说这么困难怎么建呢？因此呢，在撒迦利亚书六章九到十节，上帝就差遣一些人，让耶稣亚大祭司要建殿的这个大祭司，面对许许多多困难的这个大祭司呢，看到一个会动的，会有行动的一个标志，来安慰扶持，这个耶稣亚 但愿今天上帝也安慰你，人生的道路难走。但愿今天这段话，这个会动的标志，有行动的标志呢，也安慰你。我们这个标志的重点在哪一节呢？这个标志的重点呢，就是在最后一节，这个撒加利亚为这个会动的标志，有行动的标志呢，来做出解释。所以这个标志，行动的标志是要带出什么呢？他要告诉在建圣殿的这个耶稣亚大祭司，感到很灰心的耶稣亚，都说呢，上帝会差遣远方的人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，来帮助你。看一下，回顾一下背景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犯罪，犯大罪，上帝很生气，就差遣了当时的强国巴比伦强国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，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国，他们把他攻打了以色列国，并且呢，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呢，把他挪移到，把他掳到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巴比伦地。他们就这个神的百姓呢，就在伊拉克，就是巴比伦住了七十年。上帝按照他的应许呢，就把他差遣回去，让他们回家去。当他们回家的时候，上帝就吩咐他们要建殿。但是力量薄弱，这个敌人的力量又强大，钱又没有，那么困难种种，那么怎么的建圣殿呢？在当时上帝就鼓励耶稣亚，在一章三节他说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他说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的面前来，来依靠我，来寻求我，来相信我，那我一定帮助你。那上帝就是这么好，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上帝不会把说你这个坏蛋，我不要你了，他不会的，他不会厌弃我们的，他总是给我们机会的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位神是有怜悯的神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的时候，他一定帮助我们。那么其中一件事情他们必须做的呢，就是他们要建圣殿。为什么要建圣殿呢？为圣殿这么重要呢？建圣殿，圣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，在圣殿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献祭。这个献祭在圣殿献祭，圣殿呢，其中一个目的呢，被建呢，就是为了要献祭。为什么献祭这么重要呢？因为献祭是唯一人能够亲近神的一个途径。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啊，在这个英文部蓬莱夫弟兄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哈。献祭呢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献祭呢，是唯一人能够亲近神唯一的一个方法。如果没有献祭，也就是没有圣殿，没有献祭，人就不能够亲近神了，因为人有罪。所以通过献祭，羔羊为我们罪而死，代替了我们做，为我们做了替死鬼，我们人就能够亲近神。所以圣殿呢很重要，他们一定要建圣殿。当他们建圣殿，有献祭，罪得到赦免，上帝就与人同在。而且圣殿呢本身就代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建圣殿。但是好像刚才所讲的，力量薄弱，又没有钱，困难重重，敌人又强盛又凶猛，怎么建圣殿呢？我们就来看这段话，上帝怎么安慰扶持耶稣啊，这个大祭司，愿上帝也扶持你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是开头话。当你读这个开头话的时候，你会以为它只是一个介绍，对吗？这段话呢是上帝讲的话，对吧？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就是先知，就是上帝把他的话给我，就是撒加利亚先知。你以为它是一个开头话呢，但是它其实呢不单单只是个介绍。如果你对比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呢，你就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了。那在六章十五节这里说，在总结这段话的时候，讲完这段话过后呢，他就说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。所以当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的时候呢，你对比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开头话，这个介绍话的目的是什么了。那他是要，其实他是要安慰耶稣亚， 他说：“耶稣啊，上帝知道你的困难，上帝就把他的话给了我。现在我要把上帝的话呢，撒加利亚先知，上帝说我要把上帝的给我的话呢，告诉你，来安慰你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他说耶和华的灵到我的时候呢，其实呢，他是要安慰耶稣呀，好叫耶稣要得到鼓励。”上帝要通过撒加利亚先知要告诉约书亚大祭司说，上帝与你同在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做出个应用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人生的道路我想了很难走啊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那我们又祈求说，上帝你医治我的病啊，让你在 这些事情帮助我，在那件事情帮助我。但是说坦白的，上帝呢有时候就是选择，上帝有听有听，但是有时候上帝呢就是选择没有应允我们。当上帝我们祷告完后帮助有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，上帝好像很遥远啊，上帝好像到底有没有神的、哎、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呢，我们甚至会、这样的认为，到底可能这个没有神呢。那我们感觉到上帝很遥远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事实是上帝关心我们，他会回应的，有求必应，有求必应的，上帝一定会听他的儿女祷告的。那么上帝会回应，他上帝怎么回应呢？那我要你注意上帝怎么回应，怎么安慰我们，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，一个真理。上帝怎么安慰我们呢？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了。什么意思？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了。当耶稣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上帝知道了，上帝就差遣撒加利亚先知把上帝的话告诉了灰心的约书亚大祭司，在建殿的大祭司。什么意思？上帝怎么安慰他的儿女们？上帝是通过他的话来帮助我们的，上帝通过圣经来安慰和带领我们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你一定要读圣经，不读圣经的基督徒得不到上帝的安慰的。不是上帝不要安慰你，那边有药，有药方，有药，上帝给你药吃了，但是你要去读这个，这本圣经很丰富的。我有讲过了哈，你说先知书，我先知书很难读，谁跟你讲的？先知书呢就好像一个父亲呢，看到儿女的败坏很焦急，一直在骂，一直在鼓励，一直在提醒。所以先知书也是很好读的，整本圣经很好读的，很精彩的啊，一定要去读圣经。因为上帝，当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，上帝主要的方式来安慰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是通过他的话语的。所以你说你读不读圣经？这我不识字。好，如果你不识字呢，你可以听，有现在 网络啦，或者是一些 CD 啦，或者是有一些的软件可以让你听圣经。而且呢，我也鼓励你，如果你不识字，我也鼓励你呢去识字。就是哇，我要去认字，认字不难啦、我们人有那个本能的，我认识一些的年长的人，在我们当中也有的，读没有读什么书，读小学一年 一二年级的，几乎没有读什么书的。我认识许多年长的姐妹，不识字的，但是懂吗？他们信了耶稣，信了主过后呢，就开始，人家就教他读字，读圣经，一过后呢，就真的是把整本圣经读完了，而有些人还读了几遍呢。从来没有上过学 的老姐妹，七八十岁的老姐妹，你说说看啊，在那鼓励你读圣经。每一次我早上来到、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的态度是不懂上帝今天要跟我讲什么话，不知道我们的主，我的救主，爱我的救主呢，今天要给我什么吩咐，他要跟我讲什么话。那我们就是带着这种态度来读他的话，那你一定得到灵养的，一定会得到喂养的。所以上帝安慰我们的一个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他话语。所以神的儿女一定要读圣经的。那在这段话呢，上帝就告诉约书亚大祭司，他会怎么帮助他们。那今天我要这堂道的目的呢，是要、教导你，告诉你上帝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的途径是什么。那么我要你认识这些途径，认识这些途径，善用这些途径，那么你就会刚强。那么上帝是怎么的扶持耶稣亚呢？他是通过他的人，他是给他权力，他是给他救主，这三样这些事情 我们就来看这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人，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达亚的金银。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，取这金银做冠冕，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的头上。那这里呢，我要做出几个观察。这里有几个人，这三个人呢，从巴比伦被掳的人呢，三位子民呢，回来了，回到自己的老家去。那么上帝就吩咐这个撒加利亚呢，他说呢，你就从这些人，这三个人的手中呢，把他们的金银拿来去做一个冠冕，戴在耶稣的头上啊。那个经文的内容就是这样子了。我们来看细节。那在这里呢，取金银，取金银呢，那在我们到我们的圣经哈，华文圣经、英文圣经都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哈。这里是希伯来文。那在希伯来文，在原文呢，其实呢，这个取金银呢，这里哈，这个话写的取金银呢，金银这个两个字呢，其实是不在原文里面的。其实呢，他是说呢，你要从这些人的当中呢取，就是这样子，你要去到去找这三个人，从他们手中呢取，取什么？他就没有讲了，原文呢就把这个金银的这个字呢没有放在里面，那个句子就很奇怪哈、哦，所以翻译的人呢就有准确的按照第十一节取这金银啊，这里有在原文有哈、哦，把它放在这个这里哈、哦，那个句子就完整了，不然就很奇怪吗？从这三个人中取，这个句子不完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这里了，这里呢明明是取金银，但是为什么作者呢？不要把这个金银把它漏掉呢，他是故意的，为什么要把这个金这两个字把它漏掉呢？那其实他是要把那个焦点呢，不要我们他要读者呢不要注重那个金银这两个字，他要读者呢注重这三个人，他要把焦点放在人马代罗比亚和耶大雅，他要把我们的焦点呢，他要强调人，他说我要你注意人。人，注意人，他要强调什么？他要强调神差他的子民来帮助耶稣呀。他故意的，所以把这个金银比较，好像我们不会看重那个金银，好像我们注意人。所以他要带出的真理是什么？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扶持我们？上帝差遣他的子民，这不只是人，不只是外国人，不只是你的同事，不是。他的主要这个人呢，是从刚刚从巴比伦地，他的子民回归自己的老家，被掳的子民回家，他的子民。那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你就明白团契很重要。那弟兄姐妹，上帝有些人说，哎，我信耶稣，但是我不想去教会。我说不行的，你不能说我信耶稣我不要去教会的，这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不是说、哦、你不去教会呢，上帝就 不把救恩永生给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教会就是指人，不 不是大厦、啊、教会从来不是指大厦、啊、它是指人，他的子民基督徒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教会？因为上帝扶持我们的关键是通过他的儿女。所以如果你不愿意来教会，不要跟弟兄姐妹团契，也不看重，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，团体也不要参加，活动也不要参加，也不要跟人家联络，所以你不可以坐在电视机一个人呢看电视机的。所以要上查经，要上主日学。所以我感谢主啊，你们 好些呢都有上成人学、要参加团体细胞小组，有活动不只是支持去参加。因为上帝扶持我们的关键，上帝扶持我们的途径是通过他的儿女。所以我鼓励你下次有团契， 我鼓励你一定要在这里呢跟这里的弟兄姐妹培育一个好的关系。第二，权利。他说呢，你从这三个人呢把他们的金银拿过来呢做什么呢？用他们的金钱呢，用这些金钱呢去做个冠冕给这个耶稣亚。冠冕啊，把冠冕放在耶稣亚。这个冠冕代表什么呢？冠冕我们都明白哈， 一目了然、一听就明白，就是权力、王位、王权、权力啦、权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说把他带在这个冠冕呢去复述的哈。我说英文圣经、华文圣经，你会以为是单数哈，其实它是复数的，所以至少有两个了。那这两个要给谁呢？我们待会再谈。所以呢，是复数的冠冕。所以他说呢，做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，这是一个有行动的标志哈。所以戴在耶稣的头上，他要告诉耶稣什么？他要告诉说，上帝啊，会给耶稣呀你呢高的权力，至高的权力，好叫你有这个权力去建殿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做出应用，上帝怎么给我们权力呢？啊，有几个方法。你做老板呢、你做老板就有权力了、如果老板不行了，你做那个总理了、或者说你做查尔斯王、也可以哈。这个方法是这个，你就做老板，但是做老板也是要靠人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拥有一个权力，就连那个黄顺，哎呀，我的总理，华名字啊 ，Lawrence Wong 啊，他也是要靠人的吧？你以为他自己一个人能够独当一面？不可以的。那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上帝怎么把权力给我们？上帝愿意把权力帮助我们。那上帝是通过什么方法来给我们权力？是通过人际关系。上帝怎么用什么权？怎么给约瑟那个权力，好像他能够建圣殿？那是通过建立关系，不是搞关系啊。搞关系跟建立关系其实意思差不多一样啊，但是那个味道不一样啊。不是让你去搞关系啊，是让你去建立关系。因为当你建立关系，你跟人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这些人能够开帮助你开 很多道的门的，你开不了的。就连我们的总理呢，罗伦说呢，也是要靠关系呢来建立新加坡的。那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？有很多。比方说尼西米，还记得吗？尼西米，你以为他一个人，他是他的宰相啊 ，Prime Minister 啊，这个王的左右的人啊。但是就连尼西米这个蛮有权力的这个宰相呢，他也需要靠他的上司才能够有那个能力、金钱来建殿的。所以尼西米也是靠关系的，所以他就跟着王，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，好，我就给你这个，让你我给你一个权力呢，你能够开为你开很多道的门，你能够建殿。但你也一样的，但你为什么能够扶持他的百姓？因为他有他支持他的上司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上帝愿意把权力给我们，上帝会为我们开路的，但是通过什么途径？我们一定要跟人家建立关系的。你不可以自己说、我自己足够了，我不用靠人的。谁跟你讲？牧师如果没有长职，牧师如果没有弟兄姐妹，没有你们，你以为教会能够把他能够牧养教会？不能，我也不能够的。我也是要靠人的，我们都是要靠人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关系呢？我们要怎么建立关系呢？我要你看那个箴言这两处经文，怎么的跟人建立关系，怎么跟人建立好的关系。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他说呢，你看见办事殷勤，这个殷勤呢也可以翻译成能干、很有才干。你看见这个办事殷勤有才干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那如果你要站在君王面前，以致人说哇，这个人我很欣赏，我很喜欢他，我要跟他做朋友，你必须是个能干的人，殷勤能干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希望说你能够有人家帮助你，去帮助你看你多大道的门，有这个权利，你一定要有你的技术要进步。你怎么做你的工作？不要说什么哈，抹地也可以有技术的哈。所以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我觉得他这个他给一个很好的例子哈。他怎么抹地？那时候他失业，他就在家里抹地啊。他就用那个他就看他说我要用最少的水来把地抹干净。他就他就用每他首先每天抹，他就看看那啊不，他首先呢就每天抹，他就看那个水呢有多肮脏。 那么他就把它减少到三天嘛，三天一个礼拜的话三天，他就看看那个水有多脏，然后呢再减少到两天，他就看到那个颜色不同啊，说好好，最佳呢就是三天，一个星期呢抹三天地，那个是最少的水来把地呢抹得最干净。你看，弟兄姐，我要讲什么呢？殷勤能干的人，不一定要很聪明绝顶，不用，但是要殷勤，要求进步。那当你人家看到你技术很好，很自然人家就会喜欢你的，要跟你做朋友。家庭主妇煮饭也要去上课的嘛，说好，你不要吃我煮的菜啊，叫我去上课啊，你也可以去，我的意思清楚了哈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本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在神和人的眼前蒙恩宠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跟人有好的关系，要有诚实，要有慈爱。诚实是什么？对人要忠心，不要出卖你的朋友，不要为了你的好处出卖人，不要。我认识一些，甚至一些男朋友，他为了他的好处出卖朋友的，我说哇，这个男朋友跟女朋友很危险啊，为了他自己的安危出卖人。诚实。那慈爱呢，就是帮助人，多多帮助人，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上司对你不好的人，恩待他们。我说哇，你恩待他们是为了利用他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，我们本来就是要恩待人，这是圣经的吩咐。二，就是恩待人是对你有好处的，所以建立关系，这样子呢，有一天呢，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人家会帮助你，你就有那个权利，不是你自己封的，不是你自己去夺的，是人家愿意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恩待人，你对人忠心，你不出卖朋友。所以要用心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，这些关系会为你开很多道的关键门，叫你能够克服障碍。所以耶稣呀呢，他上帝会帮助他建殿，以致神的子民就能够有神的同在。他会给他的子民来帮助他，他会给他权力来帮助他。那今天我要你可能在寻求神的同在，说我希望说我的生命有神的同在啊，有神同在的基督徒的生命很好啊，一定很开心的。没有神的同在的人呢，生命呢在这困苦的日子里面过呢，很难过的。你可能在要重建你的人生，就是我的人生很破碎，我要把它重建起来。你要重建你的人生吗？你一定要有神的同在的，因为只有神可以帮助你，人帮不了你的，人给你的帮助给人安慰很有限的，即使他要帮助你他也帮不了你，说我要怎么帮你啊，你整天哭，你哭什么呀？你看人给你帮助却这么多，你可能要侍奉神，要侍奉神一定要神同在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愿意给你的，通过他的子民团契，通过他的权力，你要跟要建立跟人建立关系，那你就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呢，来做你要做的事情。是不是说上帝帮助我们就一帆风顺 ？A bit of roses， 什么困难都没有了，明朗了，晴天了，是不是？谁跟你讲的？你看保罗，上帝使用的伟大的使徒保罗，主对亚拿尼亚，那时候保罗刚刚信主，所以主呢就对一个人叫做亚尼亚，他说你去找这个人叫做保罗，使徒保罗，那时候他还没有不是使徒啊，他不是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告我的名。他说这个人呢，我要重用他，这个人我要重用他，他呢就是使徒保罗，他说我要重用他啊，上帝的确哈，如果你读《使徒行传》他的书信呢，上帝给他一切的资源，上帝给他一切的帮助，他建了许多教会，他是神大大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。那你以为，你可能以为说，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呢，一定没有困难，对吗？我一定很有力，我很开心。 是吗？谁跟你讲的？你看他，上帝说什么？在十六节，我要指示他，就是使徒保罗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不是苦难啊，许多的苦难。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呢，那个苦难呢把你吓死了。所以我不要做使徒，上帝使用的人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人生一定有苦难的，但是在苦难中上帝会给你足够的恩典来度日子的。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不要担心说我撑不住，谁跟你撑不住的？你一定撑住的。耶稣在你的船上，船沉不了。耶稣在你生命中，你的世界 崩溃不了的，你不要怕，挨得住的，扛得住的，走下去吧，走下去吧。第三，上帝又给我们救主。十二节，对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站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这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啊，这段话我讲什么，让我把它简单化。上帝呢会给我们一位救主，我们来看细节。这里说呢，上帝就吩咐他呢，这个他是谁呢？这个他呢其实是大祭司耶稣啊，在建圣殿的这大祭司啊。那如果你读这段话呢，你会以为这里所提的这个那个人那个男人啊，你会以为呢就是大祭司耶稣一样，但是其实他不是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知道的话，这个那人那个男人呢？那就是那个男人啊，那呢在英文是是男人的意思哈。男人啊 ，is， OK， 我没记错，是那个那就是那个男人哈。但是那个男人呢，你以为是那个耶稣呀哈？但是他不是。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那个男人呢，不是指耶稣呢？他说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称为那个人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知道说呢，这个男人呢，当这个那字希伯来文字原文字的那跟看呐。Hinea， 用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用在一起这个那跟看呐这两个字用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这个男人呢是不在当时不在场的。换句话说，当撒迦利亚跟约书亚讲话的时候呢，提到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不是指约书亚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字跟那看呐这两个词用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几乎每一次呢都是那个人是不在场的。所以当撒迦利亚跟耶稣啊讲话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呢不在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跟看那这两个原词用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从来都是指那个人不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呢是不在当中，他是谁呢？他是指大卫的后裔，他是指一个未来以色列未来的一个君王。简单讲呢，他就是耶稣基督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看呐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就是指耶稣基督了。还没有来的耶稣基督，还没有来的弥赛的救主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上帝给耶稣啊谁？上帝给耶稣啊的那个帮助，给我们的那个帮助是一样的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但是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要靠主，要靠主，要靠耶稣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靠耶稣？那今天我要接下来的这四点呢，我要告诉为什么你一定要靠耶稣，为什么这个耶稣很靠得住的，很值得你依靠的，为什么耶稣基督值得你依靠？有四点，有四方面，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是值得你依靠的。第一，第十二节，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。那 他把这个救主耶稣呢形容是个苗裔。苗裔是什么？就是会长出来这个植物了啊 ，plants 啊，植物了啊，会长出来一个植物了哈、啊，好像树啦、花啦、米啦，一个植物了哈、啊。所以这个他是个，他把耶稣呢形容为苗裔。苗裔呢就是会长出来，会蹦出来一个东西，一个植物。 啊，那么这个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。这个长起来，这个苗裔呢，其实在原文呢是一样的原文字了，所以我可以这么念啊。看呐、啊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苗裔出来，一样的原文字来了啊啊。看呐、啊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苗裔出来，所以他要强调苗裔，所以讲了两次啊。他要讲到这位耶稣呢。很特别，他能够帮助你，为什么？他是个苗裔来的，他是个植物的，会蹦出来的。他有什么？他有生命力，他有生命力的。为什么你靠耶稣，你一定能够得胜？因为这位耶稣是有生命的，他有生命的，有挡不住的力量的生命的。他在本处，他并且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就在他本处长起来。让我解释哈。本处呢，就是当时的大卫的本来以色列国是由大卫一个大卫的后裔啊，这是大卫王朝啊，大卫是那个祖宗啊，所以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就接班了哈、啊，做王了哈、啊，所以当时这个大卫王朝啊，这个大卫王朝呢，本来有个王坐在那个王位啊。但是呢，巴比伦国呢就把这个大卫的王朝呢把它断了，把这个王呢把他杀死了，所以呢这个王位呢没有人坐了，没有王了，没有王来带领来帮助来扶持，没有总理了，还带领新加坡了，哎呀惨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很惨，以色列国没有王，所以没有。但是现在他说呢，现在呢当时呢王呢这个王已经被除掉了，没有人来照顾以色列百姓了，来维护以色列人他的以色列民的百姓了的需要了。但是他说呢，但是这个苗裔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本来是空了位了，没有王了，但是这个王位呢，这个本处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会再蹦出来一个王的。换句话说，这本来是死了、消失掉这个王呢，会再一次的出现。本来是死了，没有了，被除掉了，被巴比伦、被强国除掉了，会再蹦出来，在本处要苗裔出来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大卫王朝结束了没有？他会再长起来的。看起来被消灭了没有？他没被消灭，他会长起来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要靠耶稣？为什么你靠耶稣，你一定能够得胜？这个耶稣有生命力。他能够使到死的变成活的，他是能够使到没有的变成有，他能够使到一个被消灭掉的再次的活过来，复活起来。所以你一定要靠耶稣，这耶稣很有能够帮助你的。你的家庭破裂吗？或者是你在面对死亡的边界病痛，或者是你在面对忧郁症，你说我的问题很多，我解决不了，我要崩了，我的世界要崩了，我很烦恼，怎么办？我的人生很空虚。你在面对忧郁症吗 ？Depression， 或者是你害怕，你害怕一些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跟死有关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你一定要来靠耶稣。你一定要来侍奉他，来依靠他，来仰望他。你不要出卖他，你要相信他。他叫你做什么事，你去做。他说不要做这件事，你就不要做，你就凭信心去跟从他。你相信耶稣，你的救主。那这位耶稣能够使到使从死里回生，苗裔能够把你的这个死亡的生命呢变成生命，有生命的一个人生。所以这是。第二点，为什么你要依靠这个耶稣呢？因为这个耶稣呢，他会做这件事情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好叫神的百姓有神的同在。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，神与你住在人间，好叫人能够再次享受人的神的同在。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再次强调。那为什么你一定要依靠耶稣？这里呢它是一个意预言哈。他说呢，以后呢会有一个王呢他会建造神的殿哈。但是神的殿已经被建造了嘛哈。 其实神的殿呢，第一个殿、啊、第一间殿、啊、是所罗门王，就是大卫的儿子、啊、建、啊、他建造这个第一间的圣殿、啊、那么、啊、其实圣殿已经被建造了，只是被毁坏了嘛、啊、那为什么他会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呢？那其实他这个预言的、啊、所以呢，好，让我讲清楚一点。这个所罗门呢，建造了神的圣殿，就是之前在、几百年、在几百年前已经建好了、啊、只是被毁坏了。所以呢，所罗门呢建造了神的殿。那这个所罗门王呢，其实呢，他只是代表着以后一个更伟大的大卫的后裔。所罗门王呢，就是大卫的子孙，要建造神的殿。但是这个所罗门呢，他的确是建造了神的殿，但是他建造圣殿呢，他只是在预表着，代表着以后会有个更伟大的君王，大卫的后裔，要把一个殿呢建得更美、更辉煌、更永恒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其实在撒迦来说，他这个救主呢建造神的殿呢，他是预言着以后耶稣要建造神的殿。那呢，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，也的确是这样子。耶稣自己本身说呢，我就是神的殿，我要把它建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那个最后的那个建造神的殿是谁呢？是耶稣。给讲了这么多重点，这里我讲的重点是一个，耶稣建造神的圣殿，好叫你能够享受神的同在，是被预言的，是被命定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为什么你一定要依靠耶稣？耶稣是被命定要把神的同在、神的殿带到你的生命中的那个人的，所以他一定会做到的，因为他被命定的。耶稣被命定要建造神的圣殿，以致你就能够，所以因为耶稣是被命定，他一定会被、一定会建你的圣殿，那么以致你能够享受神的同在。为什么你一定要依靠耶稣？因为耶稣是被注定要建殿的，所以他非建不可。因此呢，他既然是你救主，他一定把神的殿呢建在你的生命中的，这是他责任。这是为什么你依靠耶稣的第二个原因。第三，为什么你一定要依靠耶稣？他说，这位耶稣，这位苗裔，要以后要来的救主呢，他要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。在建殿的时候，耶稣要面对阻力。他说，虽然有阻力，虽然有很多的困难，我要有神的同在，我要享受神同在，我要重建我的人生，我要新的开始，很困难啊。但是很多 困难是很多，但是一定被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是王，他有权利，没有东西拦得住他，不能够拦住他的，没有东西可以阻挡他的，因为他是王。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依靠耶稣？第三个原因，因为耶稣有一切的权柄，他一定成功。你依靠他，你的人生一定都被重建。第四个原因，为什么你一定要耶稣？他说呢，这个耶稣呢是坐在位上做祭司，他是祭司，他要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哇，这里 很难明白哈，难明白啊，让我把它简单化啊。那这个筹定和平呢，其实在原文呢，它是指和平的智慧。他说，又这位苗裔呢，这位耶稣呢是大祭司，他有和平的智慧。他有和平的智慧，这位大祭司耶稣，他有和平的智慧。这个和平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有多重要？这个大祭司有多重要？那在古代的君王哈、哦，他们要很好的治理国，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导师啊，好像国师了哈、哦，国师哈、哦、，advisor 哈、哦，部长啊，好像那个黄劳伦斯王啊。一百次，我并不是在幌子。劳伦斯，我们的总理哈，他要有下面有那个部长哈，来给他劝告、引导哈，因为他不是什么都会的嘛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君王呢，这个君王如果要很好的治理国，在古代呢，这个一个君王要很好的治理国呢，他一定有个国师的，一定有个导师来劝导他，给他智慧哈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依靠耶稣？所以呢？我们那个为什么要依靠耶稣？这样子呢？君王有 祭司啊，作为导师，作为国师呢，那个百姓就能够旺盛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依靠耶稣？因为耶稣不只是君王，他也是祭司，所以他有一切的权利，但是他同时间也是那位祭司，也是那个国师，他是君王兼国师兼那个导师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能够依靠耶稣？因为耶稣不只是有君王一切的权柄，耶稣也是祭司，他有一切的智慧，就能够确保国家百姓旺盛。为什么你一定要依靠耶稣？因为耶稣不只是有权，他有智，他能够帮助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说依靠耶稣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依靠耶稣，如果你是真的是依靠耶稣，你会听他的话，这就叫真依靠他。如果你是真的依靠耶稣，你会敬重他，你会爱他，在主日你就会来敬拜他的。如果你真的是依靠耶稣，你会赞美他的。如果你真的是依靠耶稣，他讲这个你就听咯，你就信咯。他说读圣经祷告，不要过犯罪的生活，离开罪，你就听话。他说相信我，你要相信他，这叫依靠他。那当你依靠他，这位耶稣，这位苗裔，这位将来临的大卫的后裔，一定帮助你，你的人生一定顺利的，一定的。所以你若要过得胜的生活，你不要依靠人或希望明天会更好，明天不会更好的，明天很多苦难的，明天黑云满布的，很多的，今天晴，明天又天又暗了。你不要依靠人，你不要依靠我们有个好的政府，但是你不要依靠政府能够为我们做什么，他们是人。你依靠耶稣，当你依靠耶稣的时候，你一定能够得胜的。这冠冕要归西莲就是这几个人，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这个冠冕呢有两个，一个呢给耶稣亚，一个呢就是给将来临的苗裔。耶稣亚呢有了冠冕，就能够得到一切的力量来建造神的圣殿。这个苗裔呢，他有一切的智慧的力量呢，他就能够建造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，我们危险中有安康，我们忧郁中有平安，因为我们有耶稣。那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做救主，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要这个要那个，我们需要这个要需要那个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你来依靠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，就是耶稣，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耶稣这么宝贵，他的儿子，上帝也给了我们。你说说看啦，那些次等的东西，我们人生所需要的次等的东西，次等价值的东西，跟耶稣比起来是次等价值的。你说说看，耶稣他也给了你好处，人生一切好处，他怎么不会给你呢？所以你来依靠这位耶稣，来接受他作为你个人救主，你的人生就有新的开始，就明亮了。因为他会给你永生，给你天堂，他会赦免你的罪，给你新的开始。远方的人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事必然成就。它的重点很简单，你不会无助的，在走人生的道路你不会无助的，因为上帝会给你一切的需要，他会给你他的子民，他会给你权力，他会给你救主，他会把你需要的帮助带给你，你的人生不会无助的。但是你要做什么呢？他说你要留心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什么叫做留心听耶和华的话？什么叫做留心？什么叫做留心听神的话？他的意思，留心是什么意思？留心的意思是说呢，你会遵行，即使情况似乎不合理，说我这样子做我不是亏损，你听，这叫留心听。留心听是即使很困难，很多 好像要亏损，会亏损， 你听，你遵行，这叫留心听。那当你留心听，上帝会给你一切的帮助，你的人生就会安康。当我们感到灰心，我们祷告神，神似乎不帮助我们，但是事实是上帝会与你同在啊！你当做什么，上帝呢会用他的话来鼓励你，所以你要读圣经。上帝会帮助你，怎么帮助你？上帝会把他的百姓给你，上帝会差遣他的儿女基督徒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所以你一定要跟弟兄姐妹有好的团契，好的沟通，查经班一定要上，成人要上，细胞手要参加，团契活动要在，它是你扶持你的关键来的。第二，上帝会给你权利，怎么得到这个权利呢？不是做老板，你要怎么得到这个权利？你要跟人家建立关系，对人要有恩慈，要忠心，你的技术要好，要进步，这样子人就会把你当做朋友。那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呢，人就会帮助你，你就得到权利了。那第三，你要做什么呢？那你自己要负责任去建立神在你生命中的同在，你要依靠主，你要依靠主，听他的话。我们去祷告。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只是救我们，让我们进天堂得永生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需要的力量，需要的智慧，需要的帮助，我们走人生坎坷的人生所需要的恩典，主你也愿意给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留心听你的话，遵行你的话，那么上帝的同在就能够扶持我们，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